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重恩，欢迎你收听旧约浅说啊，这个学习的课程啊，让我们呢在这段时间对旧约的内容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哈。今天呢是旧约浅说的第15讲，重恩给了一个四字的主题，就是重建家园。那么这一段重建家园的历史呢，就是要介绍我们一起来认识犹太人被掳之后的回归重建的历史。上一次呢，我们就说到这个被掳的历史的重点，前后三次的被掳。但原来在犹大被掳之前呢，神已经预言过他们历史的发展和结局。因为呢，第一次被掳之前的大概100年左右，当时是西西家作王哈。神保守西西家的性命啊，也给他添寿15年之后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还有先知哈巴谷提出了预言。这个预言说什么呢？关于犹大的被掳的，说到掳掠犹大人的是巴比伦人。后来在马拿西当政的时候啊，我们说过啊，这是呢犹大最邪恶的一位君王了。马拿西他当政的时候呢，关于犹大人被掳的命运，还有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的结局呢，基本上已经正式的确定了。但也在同一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发出了一个预言，宣告将来150年后的事情啊，指的是将来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根基的是古列，古列被称为主的牧人，必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当时看到预言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个古列是谁了，但后来事情应验的时候，哎，原来呢，古列是后来的波斯国王。犹大历史上的兴亡，一切重要事情的这个出现呢，都在神的手中被神所掌握，没有偶然的，没有意外的，完全按着神的预言一一发生，一一的应验。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哈，被掳之后的那个回归和重建的历史。说到这个回归呢，也是哈，先后呢有三次的这样的事情的。第一次回归那个重点呢，在于重建圣殿。犹大虽然在主前586年亡国，结束了大卫王室的承传和统治，但是早在约雅敬的第三年，也就是主前606年，其实这个被掳的景况呢，已经可以说是开始。因为主前606年，犹大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成了一个强国的附庸国。为了生存，他要仰赖，要服从强大的巴比伦。犹大被掳70年，然后回归。那这样的预言的应验，这70年其实呢，就是从主前606年开始计算的。到了主前536年，就是70年后，那犹大人呢，就是第一次的回归。这完全是神呢，令历史的事件按着他所定的次序相继的发生，达到神所预定的时间，是个很奇妙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简单的看看这个回归过程背后的一些的背景。首先呢，是丹以理，在这个巴比伦国当中呢退下，不再做官。不过认识他的太后呢仍然在，所以呢有一天巴比伦王 伯沙撒用了圣经的器皿来喝酒，就突然呢啊看见呢出现了右手指头啊在墙上来写字。太后呢就举荐啊很懂得解梦啊解释意象的但以理来解释这一些啊文字。经过但以理的解释呢，原来神所定下巴比伦的日子呢要完结了。就在当天晚上，巴比伦就亡于马代波斯。而但以理呢也被马代王大力乌所重用，立他为总长，协助来治理国家。他看见耶利米有关被掳70年的预言，但以理看到这个预言，他立刻呢进食祷告，为了神的子民来代祷。然后呢，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归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又立了所罗巴伯做犹大省长。到了主前536年，也就是这个犹大被掳70年之后，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就带领着大概50000人左右呢回归犹大，这就是第一次的回归。按照以斯拉记的记载呢，这一些的犹太人回国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个过程重点呢，大概是这样的：当他们重回旧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各归各城，也各自住在自己的城里。回归的这一年的7月初1，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筑坛献祭。第二年的2月，百姓就动工重建圣殿，立殿的根基。由于所罗巴伯不容许敌人来参与有关重建的工作，所以呢，敌对的人呢就上告亚达薛西王，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因此而停顿了。到了主前520年6月初1日，神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劝勉犹大众人。这个月的24日，圣殿重建工程呢就可以重新开始了。后来河西总督上奏大力乌王，王准许重建，甚至经费可以出自王库，而且呢也归还了所掳掠的圣殿器皿。到了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工程呢就完成了。这一年其实也正是犹大王国圣殿被毁满了70年的特别的日子。那犹大第一次回归带领人呢就是所罗巴伯，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领袖，在宗教上他也看重并且呢是尽力的恢复百姓对神的敬拜。所罗巴伯有勇气拒绝呢跟敌人的联合，他也拥有敏锐的心，懂得回应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责备和劝勉。而他在神面前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开始并且完成圣殿的重建。不过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重建起来的圣殿呢，无论是外面的辉煌或者是内里的荣耀，都比不上所罗门所建造的第一个圣殿。而且呢，跟从前的会幕或者所罗门的圣殿来相比呢，现在的这一个圣殿呢，也缺少了约柜和施恩座在里面。在献殿时候也没有耶和华的荣光来充满它。当我们说这个第一次回归跟第二次回归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不提的就是有关以斯帖的这一段的历史。在主前536年第一次回归之后57年的时间呢，以斯帖呢就被立为波斯王后，他本身呢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在波斯的这些犹太人呢，比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其实多出很多的。而且这一些的犹太人也分散在波斯127个省当中，可以安居乐业。 也有犹太人在王朝当中呢出任一些的要职的，就像以斯帖记当中的莫迪改，大概呢也是朝中的一个要员，因为他呢可以居住在当时的王城书山城的王宫之中。犹大人呢虽然被掳但他们呢还是拥有一些相当特别的声誉的，大概是跟神对他们的看顾和保守有关的。就像呢以斯帖记当中一个主要的人物哈曼，那哈曼的妻子呢就曾经这样说过莫迪改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以斯帖记就记载了，在波斯的朝廷当中呢，有一个哈曼，他是亚玛利人亚甲族的后裔，他呢因着犹大人莫迪改的缘故呢他就很痛恨莫迪改要把他铲除，而且也计划要杀尽全国的犹大人。而他这样的计划，哈曼这样的一个阴谋呢，也获得了当时的君王亚哈随鲁王第一的批准，并且呢也盖上了印章，给他有这个谕旨可以去执行。但我们看到神呢在这个事件之后默默的做工，也施行了拯救。他听见犹大人进食哭泣，所以呢就借着五年之前入主了王宫现在贵为王后的犹大人以斯帖，神使用以斯帖要他呢去冒险拯救自己的同胞。当然了，事情经过了以斯帖的在王面前的这个诉求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个峰回路转的发展最终呢犹太人得到了保守，得到了拯救他们的敌人哈曼等等呢却受到了惩罚。从此之后，历史上犹大人就把得蒙拯救的这个日子呢定为普尔日，每年呢他们都会纪念，会遵守这样的一个节日普尔日的。这时犹大人得到拯救，距离所罗巴伯领导的第一次回归呢已经相距62年的时间。从这个拯救的日子再算呢，前面再过16年之后呢，就是以斯拉所领导的犹大第二次的回归。所以呢在两次回归当中呢，就出现了以斯帖这个人物，出现了这个犹大整个民族得蒙保守拯救的历史。在圣经当中呢，以斯帖记呢是一本相当特别的书卷，因为呢整卷书中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虽然这样神的工作呢却没有因为书中缺了神的名字而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相反的，一切的事情神都早有安排，神也垂听祷告，并且他能够将王的心放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刚才已经说了，经历了以斯帖这个事件之后犹大人得到拯救，然后再过16年就是第二次的回归。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归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第7章到第10章，但是这一次回归的人数呢只有男丁2000人左右，由文士以斯拉来领导，是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发生的。那在第一次回归之后呢，这样算起来呢已经是相距了78年的时间。这一次回归行列里面的以色列人呢其实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一代， 他们都是学习亚兰文的。不过呢，他们心中想回归故土，亲自的到神的殿里去敬拜，而且有机会的话呢，他们也想见见他在78年前已经回归的第一代的那些的老人长者。说到以斯拉呢，他是第一位大祭司利未人亚伦的直系的亲属，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那文士啊，这样的一个位分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才出现的。他们主要的工作呢，是研读、保存还有抄写圣经。以斯拉本人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波斯王看出以斯拉呢是通达天上神的律法和大德的文士，所以呢他在王的面前呢是得到尊敬的。其实以斯拉呢不但通达天上神的律法，他还将神放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当中。除了定制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之外呢，以斯拉更要做到的就是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他为着自己得到王要他回耶路撒冷的诏书，他感谢神。他更是全心的寻求神的帮助，使他可以得着平坦的道路回国去。他以王的步兵、马兵的保护为耻，因为他更信靠是神的同在保守。因为他曾经在王的面前呢做见证，说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一切寻求神的。他相信神，神既然施恩使他们得到王的诏书呢，也必定要继续的施恩，使回归的百姓能够安然的到达的。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以斯拉是一位呢受历史敬仰的伟人，因为他呢曾经做了不少的贡献哈。一方面对于犹太人的信仰生活的那个建立呢，那我们可以留意以斯拉呢，他建立起会堂大会的这种的制度，负责统一和订立一切的经典、节期的仪式等等的准则，并且肩负犹太拉比的责任，教导呢大家呢懂得怎样的在信仰当中去持守。以斯拉也建立了地方性的会堂啊，给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呢可以做聚会敬拜之用。另一方面呢，对于圣经的结集成书还有圣经的传播呢，以斯拉呢也有贡献。他确立了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正典，把内容呢基本上划分为律法、先知和著述这三部分。他也把古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翻译成为新希伯来文的圣经。另外呢，他参与了编写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等等经卷的内容。当我们翻开以斯拉记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中记载了一次属灵复兴的经过。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重建圣殿完成了之后呢，其实哈，他们仍然有效法外邦人做可憎的事，又娶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了。由此可见呢，以色列人并不以历史为借镜，他们呢反倒行了古人所以被赶逐离开巴勒斯坦地的那些的原因，那些的行为他们又犯了。当以斯拉听见他们的行为这样的时候呢，以斯拉反应强烈，他呢撕裂衣袍，拔了头发胡须，惊惧忧闷，也心中愁苦，双膝跪下向耶和华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以斯拉向神认罪痛悔的心呢，激动了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人，以致他们都聚集到他那里来。在献晚祭的时候，以色列人到神的殿前，以斯拉俯伏祷告，哭泣认罪。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那属灵的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是从人的心归向神开始的。以斯拉以百姓的罪为自己的罪，他并没有勉强人来为罪难过，但是神的灵呢，深深在人心里去动工，使人的心体会以斯拉的哭声，也一起来与他同哭。他们立志起誓，要把错误给更正，在跌倒的地方呢，重新的站起来。他们也愿意离弃外邦妻儿，这是困难的事，但百姓不单认罪，还愿意承担责任，并且有改过的行动。到了波斯王亚达薛西第二十年，尼希米领导以色列人呢做第三次的回归了。关于这一次的回归呢，跟之前第二次相距了13年的时间，但圣经呢这里没有记载哈，这一次回归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而在这一次回归当中呢，尼希米被委任成为犹大省长，而他的工作呢，主要就是为耶路撒冷修建城墙。完成了之后呢，他曾经短暂的回到王那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在亚达薛西第32年的时候呢，尼希米又再次回到耶路撒冷。话说呢，在第二次回归之后啊，以色列人的生活情况呢，极其的混乱悲惨，当地的居民呢遭遇大难，惨受凌辱，耶路撒冷城墙呢也遭受了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民生呢是相当的困苦，有人呢甚至因此要卖儿女为生的。那当时呢，地方的官员贵胄呢却是中饱私囊，轻视神的律法，漠视从前以斯拉的教训和过去百姓民族的那些的经历，他们仍然呢是与异族来进行通婚，与异族通婚的人当中啊，还包括祭司在内啊。在书山城王宫里坐王九正的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光景呢，他就难过，坐下哭泣，几日悲哀，禁食祈祷。尼希米为以色列人认罪，而他呢也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来施恩。这个时候呢，尼希米或者在他的心中呢已经有了一个重建的计划，所以他在祷告里呢是切切寻求神可以使他亨通，使他在王的面前可以蒙恩。尼希米呢是一个蛮有属灵气质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无论是进食祈祷、心中默祷，或者是为着困难而祷告，他都呢将事情交付在神的手中。他也看见并且认定神施恩的手。尼希米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他不畏惧仇敌，又不因为高举信心而失去了行为上的回应。他不但兼具仇敌的这些的侵扰，另一方面呢，他也懂得小心的防备他们的阴谋。尼希米很勇敢的面对罪恶，不看人的情面，他定义要清除罪孽， 他看见信仰生活的重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邀请以斯拉宣读律法，与众民呢重新在神的面前立约，分别为圣。尼希米愿意为这样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付出代价，时间、金钱、他个人的声誉，他都愿意为神来摆上，不会为着自己而顾惜或者保留的。好，有关的以色列人呢三次回归不同的重点呢，我们就已经交代完毕了。现在就着今天所讲的有一个简单的总结。神的应许应验了，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呢真的可以回归。不过这个时候呢，波斯帝国仍然在统治，以色列的王朝却还没有看到复兴，犹太人的属灵的危机呢逐渐的重新出现，无论是宗教、道德、社会等等呢，都再次的低落。这个时候犹太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过去先知的预言说到神国的建立呢，其实是超越了政治的范围的。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呢，也并不是说一位可以重建大卫王朝的君王带领他们作战成功，因为以赛亚书关于耶和华仆人的信息呢，是一条从受苦到荣耀的道路。在危机当中，神分别兴起了不同的仆人，像刚才说到的尼希米、以斯拉，去重整这个快将解体的社会。旧约里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呢，就指责当时的犹太人背约犯罪，警戒他们要起来悔改，否则神的审判快要临到。耶和华的日子对敬畏他的人来说呢，将会带来医治和喜乐。旧约圣经里按着时间次序来说，最后三卷历史书呢，分别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三卷书里头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没有什么来自神的新的启示。这三卷书里头也没有神迹，没有让读者看见神明显直接的参与。但是我们完全不会否认神的工作在继续当中，因为这三卷书里头各有一位敬虔爱主的人物，他们在历史上占了一个席位，他们都被神所纪念，不是因为有神迹奇事，而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血有肉的见证了信仰的真实，他们对神信靠忠心，所以神也在他们的背后保守做工。好，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
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